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我们再来看两节经文，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和后书。首先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三节，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第三节，找到吗？这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话，他说：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在哥林多前书的二章三节，另外一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九节，翻到后面，更多前书后面就更多后书。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九节，这也是保罗最前面的哥林多前书，他跟哥林多信徒讲的话。这里他说：我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候，并没有累着你们一个人，因为我所缺乏的，从马其顿来的弟兄都补足了。我向来凡事谨慎，后来也必谨守，总不累着你们。好，圣经读到这里，我们翻开早上的周刊的第六页的起因经文，或者可以翻开刚才佳丽姐妹给我们读的，就是第十八章使徒行十八章的下半段。我们同时的祷告。亲爱主，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感谢你从死里复活赐给我们一个圣日，使我们相信我们这位主是又真又活的神，是救我们脱离黑暗权势，脱离民间人间这些迷信或者是各种各样的敬拜偶像的错误，而进入耶稣基督的光明当中的主，我们感谢你，使我们能够在主的时候，主啊，你自己赐给我们生命气息，那么晓得要回到你跟前来敬拜这位永生这位活神。我们知道在民间，在我们周遭，我们看到有许许多多的人仍然被非常浓厚的迷信这些错误的教导被捆绑。我们特别为说在农历七月这段时间，特别是前天昨天晚上这样的迷信的膜拜鬼神，甚至有这些外出的这些歌台，有这些标会等等，都是为说已经已故的去世的这些不再有机会认识真神的这些人而做了这些祭拜。因此我们求主让我们弟兄姐妹在这个非常迷信的环境当中仍然靠主我们坚强起来，仍然相信在农业企业每一天都是主所赐的，正如今天早上我们有生命气息在你跟前，每一天都是享受主给我们的新的日子。因此我们求主让我们在周围的环境当中，或者是我们工作的场所，甚至我们左邻右舍楼上楼下都有这样的一些祭拜或者是迷信的时候，求主让我们能够从魔鬼撒旦的这些引诱这些错误的教训当中，或者是人为的这些迷失道路迷失真理的思想当中能够重新站出来，让我们真的能够相信真神，敬拜耶稣基督。现在主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主那边真的享受这个平安的日子。主，我们祷告当中纪念到我们自己这环境有魔鬼撒旦的引诱，魔鬼撒旦的迷惑，但是我们想到海外，特别纪念到在他乡的地方，最近有一些地方面对着当地政府的压迫，我们看到无论是在城里面或者是在一些较偏远的地方，都有教会遭受逼迫，甚至用火焚烧， 甚至教会在讲道时候都有这些干扰，因此我们特别为着主的仆人，这些基督徒，无论是从南到北的这些教会，有20多间的教会面对这样的压迫的时候，或许更多，我们求主刚强的信徒，也莫给撒旦用攻击、用患难来叫人对主失去信心。因此求主让教会的领袖，这些信徒能够靠着主的恩典能够坚强，让他们能够在逼迫当中不如意的时候继续的持守主的真道，因为知道主耶稣必与他们同在，他们让他们在面对挑战的时候求主忽悠他们，给他们在患难当中，在这些不如意当中仍然看到主的恩手带领他们，紧紧的抓住主。虽然是可能聚会地点受限制的，但是主要让他们仍然能够继续在不同地方私下仍有基督徒的活动，一同来敬拜主，一同来见证主。求主特别施恩典，让主的道在那里不受捆绑，让主的救恩能够继续的传扬出去，让面对压迫受伤的能够重新站立起来，继续为主的真道能够奋勇，能够为主传福音。主啊，今天早上我们感谢主，也多一次能够来到你跟前来敬拜，也能够再翻开圣经来思想主的真道。求主透过这段时间我们一同学习，赐给你仆人有属天上头智慧，当我们翻开圣经的时候，愿意我们从你那里领受主给我们的悟性和智慧灵，所以我们在台上所分享的每一段话、每一个句子，我们都跟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一同学习，让主的道在今天早上被分享出去，我们面对的重重问题都从主的话当中得到答案，得到帮助。求主赐福我们这段时间，愿我们众同在，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继续来思想关于使徒行传的真理，一些小的道理，特别是讲到使徒保罗传福音的信息。那这里一个小故事给大家来分享，很多版本啊。那么这个故事是讲那个毛驴掉进枯井里面，那有的是讲这一就是一说一言所讲的，不过呢这里是从网上摘了一个，是一个秀才骑着驴子呢回乡下的事情。那么讲到这个秀才呢，他骑着驴子，那么他走啊走啊走啊，那一不小心呢，这个驴子呢就走到一个枯井旁边，那秀才跌下去，而这个毛驴呢就掉进枯井里面了。那枯井的意思就是里面没有水的井了。那么这个秀才就想办法要把这个驴子呢从枯井里面救起来。那枯井很深，想想怎么救不了？那么怎么呢？不如我自己也救不了，那怎么办呢？干脆把他这个井埋了啊，那么就花钱请附近一个农夫了，就是找一些泥土来把这个井给埋了，把这个反正呢把这个驴子救不上来的，就把它埋了哈。那么这个驴子就很伤心了主人就抛他而走，那么上面又就泥土下来，哇，原来就是要把它活埋啊，这个是真的是很伤心。所以这毛驴就没有办法，就在那边想办法。结果这个泥土下来的时候呢，他就怎么样用脚就踢踢踢踢踢的时候呢，原来就把那个泥土呢，从上面下来的泥土呢，就把它踩或者是踢，并且把泥土弹它的很实。以后呢，他就踢踢踢，你看一直踢的时候呢，结果呢就越填越高的时候，他就从枯井里面跳出来的。那么他就奋勇一跳就离开了，所以他就得了自由了所以这主人你不爱我，要把我活埋，他也逃走了。那这故事就是讲到，我想大家网上或者是在微信啊，或者是都听过这故事啊，这是我的版本啊，就是从一些故事就讲到，在面对困境的时候呢，总是有出路的。面对问题的时候呢，总是能够从那边脱出来的。 所以在我们生命的旅程当中，你是不是掉进枯井里面呢？我们难免我们人生有许多的问题，我们走的时候一不留神，我们也掉进我们人生的困境，或者掉进里头。那么不但人生的问题不是单单掉进去爬不出来，而且从上面呢有很多很多的泥土，各种各样的问题呢都跃下来的。那么这些问题从上面掉下来的时候，你没有像女子这样子在身上抖一抖呢，让这些问题跟泥土呢成为你自己的垫脚的，然后呢从那边跳出来呢，再深的井呢你也可以从那边出来。那早上呢就看到使徒保罗面对人生的问题说呢，我们要从这段经文来思想这题目，开拓人生困境的出路。当然我们读了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就不太明白啊，跳到十八章，因为我们没有一系列去看使徒行传的时候呢，或多少我们有成人主义学或者是自己读经的时候呢，也知道保罗传福音的时候呢来到这地步。当然这次是从十八章看到使徒保罗的侍奉，所以每次你读哥林多前书后书的时候呢，你要讲到他的背景的时候呢，你就必须要来看使徒行传第十八章。那么你要看其他的新约一些教会以弗所书的问题的时候，你要看其他经文，好像最出名的腓立比书，你都说你必须要读十六章，讲到郡主那使徒保罗那个教会什么有这姐妹问题呢，教会呢开始是吕迪亚在卖紫色布，所以这个教会是从姐妹那边开始教会。那基本上你要了解，所以你读哥林多前后书的时候呢，都离不开要读哥林多这个使徒行传第十八章，会提供我们很清楚的背景。所以这个其实我们从这里看的时候呢，或者是我们去研究刚才所读的两节经文哥林多前书后书的时候呢，它背景都离不开，就讲到这个城市是很败坏的城市。所以当圣经在从第一节这事以后呢，就是保罗在十七章的时候呢，从雅典转到哥林多。所以在使徒行传十六章保罗在腓立比的时候呢，他就逃到或者是到了这个帖撒罗尼迦，然后到比利亚。那十七章的时候呢，从比利亚这些人所谓的市井匪类又追他的时候呢，保罗就自己就逃到雅典。从雅典结束以后呢，他就到了哥林多，都是福音往外往西方的传扬。所以保罗离开雅典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因为帖撒罗尼迦的问题，保罗就把他的同工甚至这个路加也好，或者是希拉这个提摩太都留在雅典或者留在帖撒罗尼迦，因为那边教会面对的一些问题。所以保罗是自己一个人来到这个哥林多的地方。所以哥林多我们都知道这城市呢是面对很多罪恶的问题的，这哥林多是非常繁荣的，因为它的路呢或者这建筑物呢是一个很地狭，所以所有的无论南北东西的都会经过呢那边，所以这更多就变成一个非常繁荣的城市。一繁荣一进步的时候呢，这城市里面就带满罪恶的。所以哥林多我们知道那边有在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到有这些所谓的蒙头的事情，因为当时候呢保罗特别提醒他们，因为在哥林多在山上有一个庙，那庙有一个神叫做爱神，而供养或者是侍奉这个偶像的是这些女人，是妓女。所以保罗就提醒他们，你要蒙头，要跟这些世俗的拜偶像的妓女呢有分别出来。因为白天这些千多个妓女呢在庙里面，因为十二个庙嘛，在庙里面服侍偶像，晚上呢他们就从山上下来，来到这些平地哥林多那边就跟人家换淫乱。所以保罗提醒他们要跟这些有分别出来，是在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都特别提醒这一点。所以这个哥林多背景就是非常浓厚的偶像背景，然后使徒保罗来到的时候呢，他实在是看到这情况，而且虽然是 偶像，有假神，但是也是一个福音未知之地，也是神要他那边来拓展神的工作。所以保罗离开那边的时候呢，圣经就告诉我们他在那边住了多久呢？一年零六个月，就18个月时间呢，在那边将上帝的道来宣讲，那么就建立了哥林多教会，一年半的时间发展的工作。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稍微描述，让我们明白。但是我们看到保罗这边侍奉的时候呢，保罗到哥林多的发展并不是平顺的，因为是在有许多的挑战里头的。那么当我们看到保罗的挑战，保罗面对的问题时呢，回头我们会看，那就是我们从里头来学习，讲到我们所面对人生的困境，或者是在信仰的困境当中如何来得出路。那就前面我们在困境当中总是要找出路的，我们在面对各样问题的时候呢，我们总是要把它除去或者是越过等等的。所以如果面对的挑战很大的时候呢，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我们会退缩，我们会低下头，就让这困难压在我们身上。所以我记得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呢，有一个老师他讲，大卫在撒母耳记上杀死哥利亚的时候呢，那么哥利亚是这么伟大的巨人，这么庞大的一个巨人，那么其实保罗扔块石头呢就把他打死的，不是大卫扔个石头把他打死。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他太庞大了，所以任何地方呢都不会错失。如果是好像那些射弓箭的说要射苹果放在孩子头上的说，太远太渺小射不到，而哥利亚这么大，问题这么大，其实是重心点更大，更容易来瞄准，更容易把问题解决。那弟兄，同样道理，我们面对人生困境的时候呢，问题越大呢，其实是更好面对的，更好去，英文叫 take care， 更好去对付的，瞄准的。那问题是我们方法，我们自己本身心态怎么样去呢？所以使徒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他把主的工作、主的托付做下去的时候呢，他就真的是为主的道而迫切。你看在18章第5节的时候呢，你看圣经说，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为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所以看到他都是为着主的道很迫切，要把这个工作做好，把神让他成为向外邦人做宣教士的使徒的身份呢来做好工作给完成。所以他在传福音的时候对保罗来说是一定要做的，是他人生的挑战。当传福音工作受拦阻的时候呢，人不信的时候呢，有阻碍的时候，这是他的困境。当然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不像保罗做传福音工作，但是人生的困境呢总是摆在我们跟前的。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就从保罗的问题当中，我们来学习两个问题或者两件事情，就是保罗如何从困境当中来开拓出路。让我们从人生当中、生活当中可能很多的困境，当然不是讲传福音的问题，那我们怎么样去突破呢？那些原则我们可以学习。那我们就从两方面来看，首先我们看的就是一个，就是保罗的困境，就保罗的困境，有困境那过后才有解决出路。那到底什么困境呢？在我们看到的就是第一，就是穷途末路，就是他在面前面对贫穷。所以在圣经刚才我们说读的哥林多前后书91章9节的时候呢，他甚至讲了，我在那里时候缺乏，并没有内长们。所以的确他们真的是传福音的时候呢靠福音养生。所以保罗从读17章的时候呢，从腓立比到帖撒罗尼迦，然后再到雅典，再到这个哥林多的时候呢，可以说他盘缠用完的，他钱花光了，所以经济呢就出现状况了。所以他在这时候呢就没有办法，必须按照他自己本身犹太人从小的一个职业或者是他的专长呢，就做帐篷，制造帐篷来谋生的。所以你看到吗，靠福音养生的保罗来到这地步的时候呢，竟然身上没有半分钱。所以感谢主，他就找到了这个 雅基拉、百基拉夫妇一同在那边，所以这是保罗自己本身能够用这些方面来得到他收入。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情况，就告诉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写照：保罗那时候真的是两个裤袋呢都空空的，没有钱的，没有钱呢就是穷了，就是真的没有钱，很多东西都不好做。你在那边人生地不熟的话呢，你自己要吃的、要住的等等，那这些你缺乏的，你怎么样去续来做神的工作呢？所以他必须要去想办法的解决。那除此之外呢，保罗自己面对一个问题，恩门挡路，就是他，我们看到经文告诉我们呢，有这些犹太人呢来逼迫他们。你看到这些敌人呢，他们故意的来破坏他们。那在圣经里头，如果你稍微去看，从腓立比那时候呢，这些人就一直追，然后保罗逃到帖撒罗尼迦说这些人来，那保罗到比利亚说还来，那这样的情况，这些人呢还是不断的。所以在使徒行传在十四章很早的时候呢，这些人都用石头来打保罗，然后在保罗在路斯德的时候呢，也是被他们在十四章，然后在至十六节更重要的就是他甚至被这些人抓了下在监里面。所以我们看到就这件事情，保罗在监里面跟希拉唱歌的时候，或者赞美上帝的时候呢，就震动的时候，那禁主要自杀了，对不对？后来我们就出现了很出名的这个使徒传十六章三十一节，就你和你家啊，就是都幸好耶和华都得救，现在耶稣得救的。所以这个经文就是从那边来。为什么保罗被下在监里面？以后往下十七章的时候都告诉我们，所以这些敌人呢，当你要把福音的恩来分享出去的时候，总是这些敌人好像的影子在陪伴着你们，总是没有放过的。所以这些人最后他们怎么样？他们自己本身对付神的话，或者是他们自己要承担。所以在第六节的时候，你看到保罗他们说，他们就讲到，他说他们既抗拒诽谤，保罗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罪归在你们身自头上。那这些就跟其当初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要所谓的要钉耶稣十字架，他们就把这个罪归到头上。那有人说往后呢，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犹太人被德国人所准灭的时候呢，就是他们因为抵挡上帝，就神就这方面的刑罚的，这是人的讲法。不过呢，这些人拒绝的时候呢，他们的罪就归在门身上，因为这些人他们的态度呢，就是真的要把福音的门呢给挡住了。所以这个就是保罗在那边，你看到又穷了，又能拦阻他传福音。那更看到的一件事情就是保罗孤单上路。刚刚我所说的时候，你看到在经文的时候，在第五节，你看第五节，使徒保罗是孤单的，因为第五节圣经告诉我们，希腊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呢，所以可见他是单独一个人的。我个人猜测路加这时候还没有在身上旁边。总之这两个同工呢，保罗所选的同工呢，希拉提摩太呢，真的不在他身边，保罗分配他们做的事情。那更是在经文里头呢，第十八章第九第十节讲到什么呢？你看到吗？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有没有人下你，因为在城里有许多百姓。所以保罗自己本身这一刻呢，他两个同工不在身边，然后呢，甚至耶稣基督夜间向显现说呢，有我与你同在。所以保罗那时候真的是感觉到什么呢？很孤单。那时候哥林多的人，他到了第五节的时候呢，或许有些传福音有会堂的人，但是那看到这时候呢，还是显得孤单。面对这样的一个人，那据说有些圣经学者说，保罗那时候有犯病，他病复发了，所以没有人在旁边照顾他。生病的人没有人照顾他呢，是感到无比的孤单。那是我们最近何弟兄现在就是分到这个张医院的中科大楼外面去，常常要人看他，他会点算谁谁没有看他，所以生病的人会感到孤单。所以保罗在那时候呢， 如果按照解经家说保罗又旧病复发的话呢，那个面对逼迫等等呢，那现在呢哥林多人又不睬他又不信的话呢，是难免真的是感到孤单，所以因为孤单缘故呢才有这句话来引导他。还有就是哥林多那时候呢，看信徒是怎么呢，是高人大志的，所以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刚所读的经文说，我在那边又软弱又惧怕又战惊，所以可见呢面对这些非常富有的非常有学问的或者是这些都拜着很浓的偶像的哥林多人，所以我们看到在第八章第十章讲到他们城里面所卖的肉都是拜过的，整个都充满着邪恶罪恶的时候呢，那对保罗这个侍奉上帝的人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问题特别多。你看他们在哥林多前书有人说要他要十多个问题他要去面对啊，他离开哥林多后还要写信来把这个问题呢透过写这个书信呢来一一的来解决。那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保罗面对的除了偶像之外呢还有人心的问题，那这些都是保罗在面对哥林多，所以一个人怎么去面对呢，难免会孤单，没有亲情，而且问题很多摆在跟前，而且他们后来哥林多前书你看到吗，他们又结党了，说保罗有这些都是里头的问题，心理问题，所以这些都是保罗在那边所面对的。还有呢第四呢就是他心不对路，就是说他本来要离开的，你看到这些人还是有这些敌人呢，在十二节十七节经文里头呢圣经讲，当到驾流做雅各亚方伯的时候呢，犹太人同心起来攻击保罗，这些要逼迫保罗人不但是之前到了换这个做官的人时候呢，他们还是而且是什么呢，有计划的同心来逼迫来逼迫。所以保罗在十七节的时候你看到吗，众人便就着广会堂的左经理在堂前打他，那这些保罗就摆在跟前的问题很大很大，那这些人都是有关那边他们还是要这样子做，所以哥林多的合场啊福音工作是真的不容易，所以他心愿要做下去，但是呢有这样的问题摆在跟前，所以叫保罗在面对他人生的困境摆在跟前。那么到底保罗怎么解决呢，我们就来看第二方面来保罗出路，从这里我们就来学习一些属灵的教导。当然可能我们看了这是保罗自己的情况，那么深入看他的原则的时候帮助我们，那保罗怎么呢，原来走投有路，所谓走投有路就是他真的在面对穷的时候呢，你看他有神给他有这个不是同行同行啊，就是一同支帐篷的，在面对金钱缺乏的时候呢，那神或者是就在那边能够找到这对夫妇。你看到我刚才说哥林多是很大的城市，茫茫人海当中竟然有这对夫妇跟他一起碰面，而且是有信靠上帝的犹太人。那么这些人这对夫妇因着在罗马城里面被哥老丢这个罗马皇帝呢把犹太人从罗马城赶回去的时候呢，他们就来到哥林多，在哥林多落脚，那么以支帐篷为业，保罗就投奔了他们。所以看到这段路就是神给他们安排。那么来到在那里的时候呢，你看到有这个亚基拉、百基拉跟他们一见如故啊，很好的同工，而且他能够顺利的不断在那边跟他们每天一起生活，讨论圣经的话、主的道理的时候呢，他更能够放下当时的工作呢，有了收入的时候呢，稳定下来的时候呢，他能够到会堂里面去宣讲神的话语，在平常在支帐篷一边支的时候呢，也能够用主的话呢或道理呢来教导来熏陶这对夫妇亚基拉、百基拉。这是保罗在那边哥林多就看见他的出路成就了。所以弟兄姐妹，这里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神在我们人生困境当中，特别是在我们的经济或者是一些问题的时候呢， 很多时候神在旁边有兴起一些人，神真的是在旁边。我不是说这些人肯定是基督徒，但是在你身边这些人呢，你要清楚看到神让他在你身边，可能就是你的同行，可能在一些人生的道路当中呢，他可能就是了解你近况的。可能你在外头，打个比方，你是做文员的，做办公室的啊，或者是像做银行的啊，做其他的，可能当中有这些人在你身边，就跟聊起同样的话题，同样的时候呢，那这些可能在你自己生活当中面对的男主的时候呢，他可以帮助一把。那这些我们不要拒绝，我们不要因为这些人是可能学问比你少，或者是他们时间很少，但是他们说的一些话呢，其实就是神给我们的。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出路的。所以当我们人生当中遇到很多的难处困境的时候呢，那这些在你身边出现的人呢，你要很好的去用主的智慧去分辨。然后我们看到保罗缺乏的时候呢，你看见在第五节的时候呢，刚才我们看的就是希拉提摩太来了啊。那么这些都是神透过这些腓立比教会或者是帖撒罗尼教会呢，他们奉献呢来支持保罗圣工的。所以从第五节的时候呢，你看我们看这经文很重要，第五节他说什么，希拉提摩太从塔须那来的时候呢，保罗就围到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你看在第四节，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腊人。那第四节第五节的差距就是什么呢？保罗有钱来了，他就不再做帐篷的，或者是放下工作，全心全意的来把主的道呢来传福音，来向犹太人呢证明耶稣基督。所以他不是在安息日，可是在平时更多时间呢，他把他神给他托付呢去传福音。所以我们看到怎么样都好，有所谓的支帐篷事业，做全时间主的工人，做传道人都好，当我们不要把那个工作呢或者侍奉呢转到做世上工作来取代。当然有很多的施工，就是我们看到我们所支持的一些宣教施工呢，我们说支帐篷支帐篷，然后很多时候呢在台北啊，我发现到他们真的支帐篷支帐篷之后呢，就不会围到迫切的，他们就我所认得的就是他们有全心全意去种植去耕种，把时间花在这些，因为这些有很大的收入，然后比海外一些宣教机构或者教会支持的还要写报告等等，他们觉得不如我去做世上工作，然后把神的托付呢给遗忘了。当神在你面对穷途末路的时候呢，神给你开路的时候呢，你就用当时候的同工得到的来做。当神在其他方面解决的问题的时候呢，好像保罗有希拉提摩太来的时候，他就更认真的把过去很多时间因为支帐篷而忽略了这些工作的时候呢，他紧紧的重新再试回来，然后围到迫切。所以这保罗他真的这方面神供应他，所以他的后顾忧虑呢就完全除去了，他顺从神透过这两个同工所带来的供应。那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我们看见这事情非常宝贵，就是我们讲钱不是万能，但是没有钱就是万万不能。但是经济来的时候呢，你怎么样去看待这事情，这是我们很要了解的。很多神不是直接从天上掉钱给你，神透过给你身体健康，透过各方面让你有机会来赚取所当得的，那这些都是神所供应的。好像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那边讲的神供应这方面，神透过这方面来供应我们弟兄姐妹。所以不是我们说所得到的钱财是人给我们的，是老板给我的，是这份生意所赚取的，其实是神透过这些的。所以神会带领的，神会引导的。在你很穷很面对的时候呢，你要晓得如何善用你这笔钱。当然神给你的时候呢，保罗 神供应他的时候，他就为道迫切。那弟兄姐妹，当你生活当中遇到贫穷的时候呢，神供应的时候呢，你就应该把所得到的这些钱呢，额外的或者是带着感恩心，透过奉献，透过做主的工作呢，来回报出去。那这是神源源不断的在这些方面来为你开路来供应的，这是我们看到的，这是一些出路我们要学习的。那第三呢，那来到非常关键的经文，在第九第十节，我们看这点经文。夜间主在异象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并没有人能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有我许多的百姓。所以这个保罗他那时候真的是有很多的困境，但是呢，那圣经告诉我们，神或者是重新来提醒他，或者是主耶稣呢，在夜间在他面对问题的时候呢，重新来厘清他自己的方向。所以你看到在第八节第九节第十节之前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真的保罗那边有带人信主的，你看到吗？在第八节，广会堂的祭司部全家都信了主，还有许多个人多人都听了，都相信受洗。所以当有家人信了受洗，你看到吗？在之前他面对钱财的不够，然后也面对着逼迫的时候呢，限制的时候呢，但是当他开始在哥林多的这间教会的时候呢，就有人呢怎么样呢，来信主而且受洗的。那因着这样的一个人信主，就印证了神对他工作。所以神告诉他说，不要怕，不要怕。那你看到有这些人信主受洗的话呢，其实就告诉你这城里面还有很多的百姓。所以保罗在这刻呢，他就明白主的旨意，保罗就很清楚要做主的工作，把工作继续做下去。然后圣经就告诉我们，那边就住了一年零六个月十一节。所以如果这一项没有出现的话呢，可能保罗就是在那边可能就是带领这个家庭而已，但是保罗继续下去，他明白主的工作，虽然有人迫害他，有人对付他，但是还有很多这些人呢，神或者耶稣基督准备他去拯救的。所以你看到这一点，在我们人生的困境当中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仰望神的带领，在我们的人生所处的工作的环境当中呢，要按于本分。当然有很多时候神会在某方面带领我们工作的转向，或者我们人生不同的道路带领，那这些我们还是要紧紧的跟着主安分。我相信在保罗那时候呢，就主耶稣基督的意象呢来兼顾他，知道你很多工作还要做，而且我会源源不断的供应你。那弟兄姐妹，主的话或者是你在旁边你读的圣经，弟兄姐妹的勉励，我现在我们面对工作的一些困境的时候，或者人生的各方面的困境，家庭问题的好困境的时候呢，我相信主已经会告诉你的。如果真的诚心诚意在主面前圣灵的引导的话呢，那么你就要重新每一次推到主面前来厘定你自己面对的困境的时候呢，神是怎么样带领你的，你没有走在主的旨意当中呢？所以使徒保罗他能够这边继续待了一年零六个月，当然把之前加起来了，这是路加他整理。那我们看到保罗这边就把主的工作给做好了，他把当时候的本分，他没有想到说可能就走了去发展另外一个事工，没有。你看到保罗就在那边来做主的工作了。所以看十九章保罗到以弗所的时候之前呢，他在哥林多待了一年零六个月，你看他就写了后来的两篇的更多前书后书，给我们很多后世的人来学习。所以有我们当做的本分，当尽的我们要厘清要做，所以这是我们看见的。当然还有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他保罗在面对问题的时候呢，神透过人呢来解决问题。所以在十八章的这个十二到十七节的时候呢，神开路，你看到吗？在保罗在面对问题的时候呢，换了一个官的时候， 这些人的问题，我们看到虽然是有这些当时的信徒被怎么呢？被撵出去，被打，但是呢，至少有一点问题，就是他们没有针对保罗，没有把保罗下在监牢里面。他说说你们犹太人的事情你们自己解决，所以按照当时罗马法律，他们不去碰这些犹太人的信仰问题。你看到后来的事工呢就有发展了，所以在第七节第八节就有人信主的。当然如果你稍微去看哥林多前书啊，第二章第三章，保罗也见证到他在哥林多有替哪些人洗礼，然后呢在哥林多后书说你们这些人在基督里就是我的见证，我的见信。所以就是说真的开始了很大的哥林多事工，虽然路加在这边没有清楚告诉我们，但是他工作呢非常有果效。然后在这些问题出现的时候呢，主给他的带领，主的供应。那这些弟兄姐妹，我们相信在问题的时候总是有出路的，总是有解决的。当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在那情况当中，如果能够锲而不舍，能够坚持到底的话呢，主总是有出路的。当然我们看到保罗的，我刚才说的这是保罗传福音所面对的困境。那跟我们今天弟兄姐妹我们来说，我们可能是在生活上压力，我们在人人之间，我们家庭之间，还有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面对的困境。但是我告诉说保罗给我们原则，就是你紧紧抓住主耶稣的时候呢，神必定会有出路的。当然不是好像看到柳暗花明又一村非常灿烂的一面，不是的。那曾经有一个故事这样讲呢，我读给大家听。一个农夫养几只母牛，有一天拿着童子去挤牛奶，结果挤奶挤了一半时候，突然间想到这件事情要去做，就把牛奶桶放在那里办事的。没想到有两只青蛙无意中跳进牛奶桶里面，其中就想牛奶这么深绝对没办法跳出来的，只好等死。结果不久真的就被淹死在牛奶桶里面。但是另外一只说不管如何他还是要出去，所以他两个后脚呢就拼命地踩踩踩，没想到踩了几个小时后呢，他好像踩到很硬的东西，然后就趁机跳出来。原来这个青蛙它有力的后腿呢，后脚呢，把牛奶一直搅搅搅搅，就把牛奶呢搅拌成奶油，奶油啊，或者变成乳酪啊。那么奶油乳酪硬的时候，它就可以成为一个踏板呢跳出去。所以牛奶变成奶油就要很自然的，我们知道会这样变。不过呢，机会呢是自己所找到的。那弟兄姐妹，当然这是一个故事啦，不懂，我想不是真的。不过呢，问题是你自己没有去看住的机会呢。今天人生，我们人生好像走条山路啊，曲曲不平的，很多困境，很多不平坦的啊。可能你走的时候很累，你需要停下来，但是你越过这个山，你回头去看走的道路的时候呢，其实神就陪伴你走过这点的。所以神做事很奇妙的，亲爱弟兄姐妹，我越来越相信，当我活到这辈子啊，这个年龄的时候呢，我越相信神做事情呢真是很奇妙的。因为他不该告诉你他前面你怎么走，就是你往前踏步的时候呢，你就是好像越过这个山谷又到了一个山头了。那弟兄姐妹，这是千真万确事情的。所以一件事情结束后呢，要进入那件事情的时候呢，神未必很清楚地告诉你怎么走，不过呢让你回顾去看的时候呢，你过去的困境呢就这样的度过了。所以一个故事呢我在讲结束，就是在美国洛杉矶的一座山呢，或者一些山路呢，他说在美国洛杉矶山脉是最难行的。我没有去美国，不过这是黎明日粮里面写的啊。他说有辆汽车行驶至弯曲的险坡，司机愁眉不展的紧握着方向盘，可是当他看到一个告示牌说不要紧， 你也能通过，因为已经有数百万人通过了。所以他这个人吃惊的马上精神起来。所以有的时候很多困境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圣经的话语就告诉我们，很多人都度过了，为什么你不能够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靠着神呢，透困难让我们更亲近主耶稣，让我们在困境的时候呢，眼看是没有路的时候呢，但是好像听一首诗歌是希望在转角，那么我们希望呢一转弯的时候呢，神就把我们的前面的道路给带出来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同心祷告。慈悲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当我们透过使徒保罗在哥林多教会让你的发展的事工的时候面对困境，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人生困境有许许多多许多波折，不同的年龄层不同的面对，也需要不同的出路，因此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人生让我们能懂得如何去紧紧抓住主耶稣，紧紧依靠主，深信我们信靠主，主从不撇下我们，主必指引我们的路。愿主带领着众弟兄姐妹，当我们2018年来到这个八月结束进入九月的时候，我们看到那过去的八个月就是看到主的一路路带领我们，这是我们要感恩的事情。也就帮助我们透过早上信息，让我们众弟兄姐妹，无论是我们在不同的年龄层、不同行业、不同的背景，我们仍然要靠主那边，让主亲自我们开出路，求主恩待我们，也替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感谢神把他。